Joyce 时间，今天礼拜五 ，Joyce， 最近这个朝鲜半岛情势很紧张，可是中共的政治人物好像还蛮有闲情的哈。
对，今天要谈一个跟中共政治人物有关的题目。
他们怎么样最近吟诗作对是吧？
我要提一个，这个中国共产党呢，特别是最近几任的领导人，跟台湾的政治人物很不一样的一个风格，而且应该也是说，在全世界，放眼全世界，这是目前国家领导人有的一个很特殊的习惯，因为外国也都没有，英国、日本、法国也都没有这个习惯，就是他们很喜欢在讲话。有时候是跟这个自己的参谋啊，或自己的演讲，有时候是在跟外国政要会谈的时候，或接受外国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们很喜欢引用古诗。
中国的古诗，
中国古诗啊，如果温家宝出国演讲的话，也引用过外国的诗啊。那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习惯，因为在中国古代呢，只有在春秋时代出现过这个习惯。
他们会念诗经里面的东西。
对，就是说你如果打开，你如果第一次看左传的话，你会很惊讶，怎么每两页就有一个引用诗经的一个故事。
是。
而且你如果看春秋左传的话，或者说国语的话，你会发现所有的重要的外交事件啊，请救兵啦， 一国得罪了另一国，要赶快派人去修好啊，到头来一定要来念几句诗，而且都是诗经的诗。
是。
所以我们知道在春秋，在中国的春秋时代啊，政治人物要懂诗，而且呢，因为碰到什么样的场合，要念什么样的诗，是一个非常大的学问。
是。
好，在我举左传的一个例子啊，就是这个晋国跟郑国出过了一些尴尬的场面之后呢，派了一个这个韩宣子去跟郑国做外交，然后那个场合呢，就大家要轮流来，大家轮流来念诗经的几句诗啊。在那次呢，我们就充分的看到了中国的阅读者对于创作者的创作意图可以一点都不理人家，就是
不管原作是什么，
不管原作是怎么样创作，反正呢，我就当作我的场合需要什么样有用，我就拿来
啊，
这是一种中国阅读者的拿来主义。因为在那个场合呢，这个是《左传》的昭公十六年，有一个叫子痤的人一个公子就念了《也有蔓草》。也有蔓草，在我们来想是一个很性感的讲男女约会的诗。有美一人宛如清扬，邂逅相遇与子偕臧。在我们来想是一个男女约会的可是他这个来，这个《左传》里面提到说啊，这个人念的这首诗对方就很高兴，可见我们两国的关系很好。那下面一个一样的，也是又接了一个，又是一个情诗的就是讲这个有女同车。有女同居一次也是要讲说有女同行，有一个好漂亮女生跟我一起同一个车子，颜如顺英，她的面貌跟古代的美女一样漂亮，江敖江翔，佩玉江江，比美孟姜，德音不忘就是把男女约会的诗用来做当做外国这个外交场合那这个习惯呢，我们会发现到了战国以后，这个习惯就消失了。我们看到说在唐朝君臣一起喝酒，彼此会作诗国王做那个皇帝做一首诗，然后做臣子的赶快要用同样的韵来跟他贺诗，可是并没有说大家来引用古代的诗来为现在的场合后来的像这种君臣一起赋诗的也都完全，我们就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看到这个习惯毛泽东有时候呢批公文的时候会引用诗，可是那是因为毛泽东是一个读了很多中国古诗词的人所以对他来说引用诗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到后来邓小平就是完全不用诗了邓小平用的都是民间的俚俗语言黑猫白猫啦什么摸着石头过河之类的到了后来是江泽民开始江泽民开始就突然非常变得喜欢吊书袋所以呢从江泽民开始呢我们就发现后来的领导人温家宝最严重，胡锦涛看起来是个没有什么文学素养的人，可是呢他有请个幕僚帮他引用，也帮他找出什么样的场合要用什么样的诗那习近平上台没开始，重要讲话还没多少，其实也引用一大堆诗了。
是
所以我们来这次来讲讲看，这个中国最近的这些领导人喜欢引用的是哪一些诗我们就从江泽民开始讲起江泽民呢引用诗的历史，你会发现他特别喜欢两句话一个是辛弃疾的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他用这首诗来讲什么呢人家来问他说中国为什么要入世啦，要加入 WTO 啦他就来讲青山东流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那后来呢江泽民如果接见台湾的 政治人物，下野政治人物或商人也好，他又很喜欢引用一首诗啊，就是好几次都引用这首，就是鲁迅的《题三益塔》。
嗯，
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啊、嗯！你可以发现，在那个时候啊，因为那时候是两岸刚开始来往，那个引用那首鲁迅这首这个《题三益塔》是恰当的。你就会发现，现在都没有人在引用这首诗了，嗯、因为国民党跟中共已经 match 很久了，还在提这首诗就不对了哈、啊。不过呢，我可以来评论一下啊，引用那首这个鲁迅的《题三益塔》在那样场合恰不恰当？
嗯，
因为我们知道呢，如果是看《左传》里面呢，题诗的那个引用诗的话，不是说那个诗的那两句而已，还要看那整个诗的前后文。
是
啊，我要说呢，《题三益塔》呢，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会觉得说，这个兆头不太好，因为《题三益塔》是鲁迅为了一二八事变而写的。
嗯哼。
那个是提了三义塔之后，那只是中国跟这个，因为那时候128事变之后，日本有一批和平分子自己组织了一个医疗团啊、哦，自己来这个中国要来救助这个中国的伤患，因为当
来赎罪的，
对，所以是中国当年就日本当年有一批这个和平分子是很反对战争的，
嗯、
所以鲁迅写这首诗哦，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是送给他们，因为当时他们呢捡了一只受伤的鸽子要回日本去啊。我要说这个不吉利的原因是一，后来那个鸽子马上就死了。
嗯嗯、
二来后来中国跟日本就开战了。
嗯、
所以呢鲁迅写的这首诗虽然它是充满了这个和平的意味，可是呢后来是被没有这个还是开战的。啊
嗯
那再来呢，我要提这个最近的领导人里面最喜欢只要每次讲话一定要掉书袋的，一定要引用几句诗的温家宝。
啊、
温家宝呢，对我们台湾最熟悉的是他呢去美国呢对美国的侨界讲，这一湾浅浅的海峡是最深的乡愁。
哦、那余光中的事
是让余光中开心的不得了，是不是？好，我要说哈，这其实哈，看温家宝引用诗哈，看一次两次的话不会有什么感觉，可是把他所有引用诗都来看一遍的话，就连着看下去的话，真的会觉得很肉麻。我先说啊，余光中是一个20岁以前都在中国长大的年轻人，所以到了四五十岁会写这样子的诗，会写这样子的句子，我们会觉得非常入情入理。温家宝，你有一辈子没有来过台湾。你在那里讲说这一湾浅浅的海峡是最深的乡愁，我会觉得这有点像海角七号、海角七号我们被日本殖民过，日本离开了，如果日本人要留恋台湾，这是一回事、
嗯、
我们台湾人在那里想象日本人写好多情书给台湾、
嗯、
我会觉得这个有一点，我会觉得这是
有点吃豆腐，
有点吃人家豆腐。对，就是温家宝，你又没有来过台湾，你也不是台湾人、哦、那你跟台湾会有什么乡愁呢？那温家宝呢非常喜欢，因为太喜欢引用诗了，所以我举几个我会说引用的很不恰当，而且真的有点丢中国文学脸的例子、
嗯、
例如说啊，他在2004年要去美国之前呢，在北京先接受华盛顿邮报的专访、啊、他就引用说这个虞世南，唐朝虞世南的一首诗、嗯、结交一言重，相期千里至啊，作为欢迎这个华盛顿邮报记者的一个发言啊、嗯。同样的呢，在2007年的时候呢，他接受英国泰晤士报专访的时候呢，泰晤士报的记者问他说，请问最近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晚上睡不着觉
啊？
他也不直接回答哦、他就不直接讲说什么农民破钱的问题啊，三农问题啊，你就直接讲什么问题就好嘛。他又引用了三句诗啊，
嗯，
其中一个呢是屈原的常太息衣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他是想要把自己当成是屈原一样忧国忧民、但是位置不太对吧。
就是说虞世南的这个结交一言重，相期千里至，跟他引用这个回答泰晤士报的这个常太息衣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其实我看到这两句诗被引用的话，我会觉得替中国文学觉得不值啊、
嗯、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诗有一个风格，你不能每一句话都使用感官意象，所以你一定要情景跟意象要交叉的使用。
是，
所以中国诗有要很白话很直白部分啊，然后呢要好的中国诗、
嗯、
要把那下一句再交叉一些用意象的用间接的感官意象来传达你的情意的、
嗯、
因为对中国诗来说，你如果从头到尾你的感官意象太密集，每一句话都是意象、
嗯、
老实说那是三流的诗，这是为什么李贺 给后人的评价不太高，因为他每一句都是意象。
嗯，
好，那温家宝引用的诗呢，刚好都是诗里面最直白的部分。
是
啊，最白话文的白开水的部分，结交一言重啊，我们译成白话文，我跟你讲，我跟你做朋友，随便每一句话都好重要，所以呢，我们只要是相约了约定的，再怎么远我都要来，或者说这个像常叹息言叹息哦，译成白话就是我一天到晚在叹息，然后常常流鼻涕，常常掩住我的鼻涕，然后呢，我觉得我人民好可怜这样子，这个译成英文。英国的读者跟美国读者会想说，你们中国诗也不怎么样嘛，这样子的白话文也算你们一流的诗。当然我们读到这个常叹息远涕兮，我们不会觉得说哇这个有点丢中国文学脸的感觉，因为是我们知道整个离骚的架构是如何，我们想到离骚里面的丰富的意象。可是呢，因为你是在对接受外国记者的专访，你真的就只抽这两句话来而已啊，然后外国记者也只看到这两句话，请人翻译出这两句话而已，他会看不出里面有什么诗意，
是
他会觉得这个中国诗真的也不怎么样啊，所以我会觉得说温家宝其实引用这样子的诗呢，是有一点丢中国文学的脸。
嗯，也是蛮严厉的哈。不过的确我觉得如果要把引用这件事情哈当做一个文化展现的话，那的确是应该比较全面的去看所引的这个对象在他全面的情境上合适和不合适。如果你是一个在朝堂上啊、这个掌一国之政柄的人去引屈原的这样的话，是有一点点不能对位的。
不对位肉麻，而且我觉得说你引的就是最没有诗意的那两句啊。
不过你要屈原的离骚你怎么去引也不
很难引啊，
很难，对。
而且那是一个人家自杀以前写的诗。
嗯，
对，你如果说外国人要把这个离骚再多解释一点，他就说这是战国时代一个诗人自杀以前写的诗。所以外国记者就会想，外国读者会想说，为什么温家宝
你要自杀，
为什么温家宝接受我们英国记者采访要来引述一个人家自杀以前写的诗嘞啊。好，那我再来讲一个温家宝。
等一下，你再来讲一个，要等一下，我们要进一段新闻了。我爱 News 酒吧，酒吧新闻台 Joyce 时间，礼拜五 Joyce 来陪我们了。今天谈的主题是中共政治人物引用的一些诗。你刚刚提到了温家宝。
是的啊，我上次有说呢，江泽民从前遇到台湾去的客人的时候呢，最爱引用的是鲁迅的《题三立》唐二两句，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啊。那温家宝呢，关于两岸关系呢，啊，我举几个例子啊。2007年温家宝在一个记者会被问两岸关系的状况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是还没有完全三通啊，可是已经因为已经有很多交流，而且那时候记者一直在关心说什么时候要那个什么时候要那个观光客要来啊。那温家宝呢用的这两句啊，叫做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啊。所以要来好好的讲这两句啊。我要说哈，因为中国跟台湾这样分开这样几十年，你会发现同样是中国的文史知识，虽然蒋中正也非常重视复兴中华文化，可是有一些对台湾很熟悉的东西中国就是不熟悉，有些中国很熟悉的东西台湾就是不熟悉。
是，
举个例来说好了，我们从小受的党国教育一定要无忘在举，所以我们小时候都很重视田丹复国的故事。你碰到中国那边人的话，你会发现田丹复国故事对他们一点意义都没有。
我做过类似这种小小的个人民调，我问海峡两岸包括新加坡的华人跟马来西亚的华人，
他们不知道田丹的。
不，重点是你们认为历史上名将有谁？在台湾多半第一个会讲的就是这个岳飞，或者是有的会讲郑成功，接下来大家会讲关羽，偶尔很少的啊，还是会讲到田丹。但是中国大陆的人大部分一开口就是卫青霍去病、那就不一样了。
是的，
你就知道他没有那个，他也没有那个以寡集众声俱教训啊，或者有田一成，
我们台湾最熟的什么无望再举啊，什么庄敬自强啊，那个在中国他们都是不熟悉的语言。我同样是诗也是一样，刘禹锡这两句话啊，沉舟侧畔千帆过，就是说在一个沉到海里面的船旁边，已经有一千多新造的船经过了， 病树前头一个树生病了，可是呢四周有一万株新的树照样在过他们的春天。
嗯，啊，
这两句诗在中国有名的不得了，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毛泽东非常喜欢引用这两句诗。
嗯，
啊，毛泽东的时代，那时候呢中国的媒体呢要反帝国反修正主义反革命，最常引用的就是讲说要坚持我们中国路线的社会主义才是正确的，他们常常就会用这两句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这两句诗的反过来可以证明他的意思，从反面来证，就是什么呢？就是革命反正都又不是请客吃饭，就是要死人的，对不对？
我的感觉就是说，因为其实后来证明毛泽东路线是错的嘛，所以那个沉舟那个病树指的是你毛泽东路线啊。然后我们全世界走英美路线的，走那个北欧的那个社会主的那个民主社会主义路线的，那个才是万木春，那才是千帆过啊。所以这次到头来，为什么你们七八年之后，你们也要对世界开放啊？不过呢，虽然说中国路线改了，可是这两句话当初是用来证明说一天敌人一天天烂下去，然后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这两句话，后来还是有新的用法啊。
嗯，
所以呢2007年温家宝用这两句话
来讲同样两句话
来讲两岸关系。我后来发现只要六四在被纪念的时候，民主人士也是用这两句话来证明说他们民主一定会赢哦，那个中共一定会倒台啊。现在我来讲这刘禹锡这两句话是怎么来的啊。刘禹锡跟白居易是好朋友，
是
啊，可是呢，他们第一次认识啊，是在扬州啊，就是那时候两个人都已经啊，这个从远处啊，要回到洛阳去，然后在扬州相会，这是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所以呢，那一次呢，是白居易先写了一首诗哦，啊，为我饮杯添酒饮。语经把住几盘歌啊，就是白居易说，哦，好高兴我认识你刘禹锡，跟你好好的一起喝酒吃饭。
嗯，
诗称国手图威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你跟我两个人，我们的诗都写得那么好，被称为国手，
嗯，
可是我们两个人都好歹运哦。
嗯，
这个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哦，意思就是说我们两个人的官运怎么都那么惨呢？
嗯，
哎，这个长安啊、洛阳啊那么多满朝官职，可是我们两个人都在外面流浪啊。
嗯，
一知何辈才明哲，二十三年折太多啊。讲清楚就是说呢，刘禹锡当然也是用刘禹锡来比喻他自己的。
嗯，
讲清楚就是你的诗的名声实在是太棒了。
嗯，
所以呢，你才会在二十三年让被流放二十三年。可是二十三年潦倒二十三年，未免也太多了吧？
这个玄都观里陶谦树，尽是流郎去后栽，就是刘禹锡两度被放逐，每一次差不多十年的故事。不过。白居易这么说是有点不公平，他是随时会回到朝堂里面去的。
因为白居易，我们知道白居易在唐朝诗人里面是运气最好的一位，而且钱也赚最多的。可是白居易
到处有别墅，是吧？
对。然后呢，白居易还在看到刘禹锡很惨，他想说，哦，我跟你一样惨。其实我们如果知道白居易人生的话，这首诗是有点肉麻哈。然后呢，刘禹锡是来，因为这首这个白居易就对刘禹锡充满同情，想说天哪，你怎么这样折了二十三年了，啊，你好惨哦，这样子哦。然后刘禹锡这样回答他，所以这首呢被毛泽东跟温家宝引用这两句诗呢，是从这首《酬乐天》，就是我回答白乐天，在扬州初逢，我们在扬州初见面，席上见证啊，你送我一首诗，所以我回赠你《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证啊。巴山楚水凄凉地，哦，我到四川那个好惨的那个地方，二十三年弃置身，我在那里被皇帝那个抛弃了二十三年，怀旧空吟闻笛赋，到像翻似烂柯人哦，我在那里呢回想我的繁华的过去啊。嗯，然后呢等到我回去的时候呢，已经面目这个
物是人非
了。
烂柯这个典故就是一个人樵夫嘛，
要吃了一个枣子，然后等到醒来的时候，
嗯，
那个他的斧头都已经烂了啊。
嗯，
然后呢这两句话来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啊。这个时候我就知道了，原来这个沉舟跟病树是刘禹锡用来比喻他自己。
嗯，说他自己。
哎，而且他说他自己，他很豁达。
嗯，
就是说，对，我是一株沉舟，我是一个病树，可是在我周围世界还是一样繁华。嗯，
而且看起来还生机蓬勃，
对，生机蓬勃，
他也很高兴，他也很高兴。
而且我替大家的繁华感到高兴。
是是是。
对，所以呢，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尝精神。所以他这个回答白居易，白居易就说，我好同 同情你，我好同情你。所以刘禹锡是想说，对啊，我知道我是沉舟啊，我是病树啊，我是一只生病的树啊，可是有什么好被你怜悯的咧、嗯、我还替你们大家的繁华感到高兴诶、欸、所以是一个胸襟很开阔的诗啊。
不，刘禹锡的个性从他写那个玄都观里陶先生那个桃花诗就知道，他是先写了嘲讽了那些新科的进士们啊，当然就有人说他小话，把他给放出去。十年之后他回来了，他回来过啊，他不是一直在外面。回来以后他一看他很得意，他又写了一首，就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到哪去了，我现在又回来，前度流浪今又来。
我们
结果他又被放出去了。所以你可以知道他是一个爱开玩笑，好开玩笑，而且不开玩笑不行的人。
所以你看刘禹锡这首诗的话、你就会发现，哇，胸襟好大。是一个真的是很开阔的人，不管他的这个情况多么糟糕哈，他替大家感到高兴，我也不嫉妒别人啊。可是你可以发现，等到毛泽东跟温家宝引用这句诗的时候，意思颠倒过来了。毛泽东在那里用的这个沉舟跟病树，因为刘禹锡的沉舟跟病树是在调侃他自己，而且自我调侃中显出他的大度啊。然后呢，毛泽东跟温家宝呢，就温家宝那个沉舟啊病树就是来骂台独，然后毛泽东的那个沉舟跟病树是用来骂资本主义，
是
啊，就用来讲显现，因为这样子更显得是说他们这两个人引用这首诗的时候，更显露出跟刘禹锡对照，更显露出他们的饥肠鼠肚，而且需要用这样子骂人的诗，因为事实上他不是骂人的诗，他把它转成骂人的诗的时候，更显出说他们的气度真的是非常狭小，以为用骂的就可以骂赢人家。
就是一世之雄也，这样的霸主却不如一个潦倒的诗人的胸襟来的豁达。稍后片刻，进一段路况和气象。
News 九八气象报道，
张向局发布
风，谁比你风？
永丰金证券许可证字号为101年金管证总字第0050号。
九八九八新闻台，今天礼拜五就有时间为我们介绍的是中共领导人啊，这些政治人物喜欢吟古诗。
哦，我们刚刚在解释这个刘禹锡的那两句这个沉舟侧畔千帆过的时候呢，提到白居易写给他的哈。你看到白居易的跟刘禹锡呢一对比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白居易的人格毕竟是差了刘禹锡一截啊。那白居易有两首诗也是温家宝爱吟的啊。温家宝在2003年的中秋前夕，曾经跟国务院跟中央文史研究馆举行座谈的时候呢，他跟这些党的高级干部讲了两句话，说呢，你们呢做领导的心里要想着群众，倾听群众的呼声，了解真实情况，然后就引用了白居易的两句诗：心中唯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鸡动声。所以我又找出了白居易的原诗，我发现这又是一贯的白居易的很恶心的诗。我来解释这首诗怎么写啊。这首诗呢叫心智灵袄成感而有感，就是说白居易呢去定做了一个非常高级的衣服，非常高级的衣服，拿到这件很高级的衣服的时候呢，他呢就觉得他就写了一首诗有感啊。然后呢他就写说呢，他就写说那个天哪，我没抄来。好吧，我的意思是说呢，他写这首诗呢就是讲说他穿了一件很新的衣服啊，然后呢这个突然想到，我穿这么新的衣服，可是呢我一定要提醒我自己，我不要忘记那些重伤的养蚕的人员的辛苦，我要记得他们呢是吃不饱的，穿不暖的啊，所以他就一边穿着这个欣赏自己，因为他用了很多笔墨来形容他那件新衣服多么豪奢，多么豪华，多么好看这样子啊，多么细致，然后呢才在那里写，然后结尾就写说呢，希望呢可以呢多几件这样的衣服，让这个全天下更多的人可以穿。你有没有想到那个杜甫那个？
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对，
你要讲的是、这个、
可是
那个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但是杜甫自己在那个非常
惨的时候，
非常很惨的时候，就想说好多人跟我一样惨，所以他才想说好，等到我有豪宅的时候，我希望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有豪宅。白居易这首诗是他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衣服的时候，他在想说，哇，那些做这些衣服的人可能都吃不饱，我要记得这样子，我希望能够多一些这些衣服这样子啊。
这人生处境不太一样，你在这个上面你就比较看不起白居易了是吧？
因为我们知道白居易的整个诗集就是如此，因为白居易的诗集就是一天到晚在那里讲说，哦，不要忘记农人很辛苦，不要忘记这些辛苦大众多辛苦。
就是在社会存有某种正义之处的时候，或者那种角落跟地方有一些媚俗之事，就会把这种正信当做一种。
这在白居易的集子叫风韵诗，因为我们知道白居易是写最多风韵诗的，可是白居易呢的诗集里面呢也最多写休闲的，写那个闲适的诗，
还有就是写他的别墅盖得不错，
还有
山水风景很好的，
对，那他也喜欢讲说他的居住环境有多棒，有多高级。然后呢白居易还有个特色，非常喜欢报告他的薪水，现在我的多少薪水，
他不只是报告薪水，他的诗里面在对后人很有用，他每增加一岁，就是比如说今年我比如我几岁了啊，那我就会想我今年几，他就会在诗里面写出他今年几岁，所以他的诗你几乎很容易编年，那诗里面都会有他的年纪，还有你刚刚讲的有薪水啊，
对，白居易每一个阶段领多少钱在他的诗里面都有显现，然后他的闲适诗啊都写说，哇，我这个做这个官怎么这么闲，我可以在这个一边做官，然后呢每天也没有多少公文可以批，还可以陪我的孙子玩啊，然后呢写完了陪孙子玩的诗的时候又在写自己，哇，那些农人好辛苦，那些渔夫好辛苦这首诗等于是把他这些物质的享受跟他的闲适跟他的没有忘记农人跟那个农人那个劳苦大众多辛苦浓缩成一首诗了。
你的意思就是说透过你对于白居易的这样的理解或者是你的不耻啊，所以你对温家宝也抱持同样的看法。
对，我是在想说温家宝因为我们知道
还是没有看过这个吗？
温家宝因为这些一定是温家宝有一个幕僚专门在帮他收集这些句子嘛，那温家宝也非常喜欢，例如说他在哈佛演讲的时候他也说，哦，他对中国他非常喜欢的诗很多，他也说他非常喜欢郑板桥这两句，牙在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这个你如果是有跟中国那些各地区的国台办打交道，你就会发现中国官员的那个客厅里面最喜欢放这两句对联，
是啊，
牙在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就是你在你的官僚里面，你在那睡午觉的时候听到外面的那个竹子的萧萧声音的时候，你要想到这个可能是民间疾苦的声音，这两句诗就是绝对在台湾不可能通行的，
是
跟那个刚刚我讲的那个什么那个仪式要记我穿这么漂亮的衣服的时候我不要忘记农人跟那个养桑的人很辛苦一样，我要说温家宝你运气很好，你的老板不是叫蒋经国，因为我们知道蒋经国是绝对不会引用这些诗的，而且蒋经国会非常 care 你太太多少钱，你小孩子做什么生意，
所以说你怎么可以如此，比如说像那个我记得清朝有一个贵族叫世臣啊，就是包世臣那个世臣他这个常常就在诗里面写自己很闲适，甚至说他自己啊写信来就不上朝了，后来这个诗给乾隆看到了就把他给贬掉了，说你居然翘班对不对，
对啊，然后我们都知道温家宝一天到晚在讲说我不要忘记民间疾苦声啦，不要忘记这个农桑苦啦急冻声啦，结果他自己的太太跟他自己的儿子赚那么多钱，这个是让这个共产党的高层大家都很不耻的，这个传到蒋经国眼里的话，而且你还在外面很喜欢引用这种诗，蒋经国一定会把赶快让你 fire 掉嘛
可是现在你不觉得习近平一心一意在学蒋经国？
好，现在我们再来讲习近平上台没多久讲话没多次，我们已经发现他也非常喜欢引用诗的，可是他的风格跟温家宝跟那个胡锦涛真的很不一样，一个最大不一样是他最喜欢引用的诗人是毛泽东我来举一个例2012年呢他的带着这个2012年11月就他们刚上台没多久这个十八大结束刚没多久，七名政治局常委，等于是说他们七名政治局常委上台之后第一次集体活动是去参观他们的国家博物馆去看他们的复兴时代的这个展览，意思就是说那个是去参观他们共产党的党史的建国以后历史的一个展览然后呢这个习近平呢就发表了一篇谈话，中华民族的昨天可以说是雄关漫道真如铁，毛泽东的句子中华民族的今天可谓人间正道是沧桑又是毛泽东的句子中华民族的明天可以说是长风破浪会有时
这是李白的，
对，这就是两个毛泽东一个李白然后呢我们就来看看毛泽东这个雄关漫漫真如铁，这是1935年 的写的那首词叫做《忆秦娥》，而且那个创作的场合是遵义会议啊，
是贵州的遵义会议。
哎，然后呢，第二首呢，这个是这个人间正道是沧桑，
现在连续剧都用这个名字吗？
哎，这个是
东方雷演的，
这是毛泽东最有名的一首诗哈，因为这是1949年人民革命军、人民解放军打进南京的那首啊，所以呢，这首诗我念一下：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啊，虎踞龙盘金盛席，天翻地覆凯尔康，宜将胜勇追穷寇啊，就是说一定要追国民党追到底哈，不可沽名学霸王啊，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啊。前面那句话，中华民族的昨天引的是遵义会议，等于是毛泽东那里还算是很惨的时候。
嗯、
然后呢，今天引的就是1949年毛泽东已经打下南京的这个啊。我要说，习近平引这两句诗引的是还蛮恰当的，就是有一种太子党特有的这个根正苗红特有的对共产党的一个始祖的自信。
嗯嗯。
然后呢，他最近呢也是在这个一个谈话里面呢，也引了一个毛泽东的一个最新的诗，也是在讲着说这个，也是在讲说这个。哦，对不起。
嗯，没有，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我要提醒你。
好，那我要说呢，是习近平最近还要引一个诗，也是在中国引起的非常多的讨论啊，跟毛泽东就完全相反。因为习近平他上台之后呢，关于官场的奢侈腐化发表了很多谈话，而且他要大家去研究陈后主的《玉树后庭花》。
嗯
啊，我们都知道那个唐朝诗人有一句“商女不知亡国恨”，
是
啊，隔江犹唱后庭花，所以后庭花是中国有名的所谓的亡国之音啊。然后这句话呢，这首诗呢，因为习近平讲了嘛，所以每个媒体都赶快来讲这首诗讲的是什么。丽宇芳林对高阁，新庄燕池本倾城。这意思就是说有好多豪宅里面都养着美女啊。不过最后两句话是花开花落不长久，落红满地归集中。所以很多人都讲说习近平引这个诗实在是太不吉利了。
有点不吉利，对。
等到说好像是说要讲说共产党现在的好景也不长久了啊。我会说有很多官员听到这个可能想说，哇，那就要趁现在赶快
再来
赶快养美。